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。今晚多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，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李前明的生命故事。在前两次的生命故事里，多多剪辑了李前明在公开场合所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已经听过李前明他从气功灵界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的故事。当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他，还有什么特别的见证故事呢？接下来，多多就邀请你在今天的生命故事里，继续来聆听李前明的生命故事。
那个时候，那个赵弟兄他常常来关怀我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参加同样一个教会之后啊，就读圣经啊，就他常常下班就跟我们郑牧师一起到我公司来，跟我带我读经、查查圣经，然后到一起祷告。后来他就熟了，就跟我讲他，哎，他老六啊，他你这产品里面有很多上帝不悦纳的东西啊，所谓的当灭之物，你要毁。我说什么蛇啊，什么这个佛像啊，那时候我还有做成八卦。跟太极的那种挂壁的东西呢，后来我说这东西很好卖啊，他就带我看圣经啊、哦，我说哦，原来这个是上帝所谓的当灭之物。我说这样好了，我说那卖完了我就不卖了。至于我订的货，我说如果神真的不喜欢我卖的话，就来阻挡啊，叫这些货进不到我仓库，我就不卖了。哎，这陆陆续续啊，我跟韩国订的东西也来了，香港订的、台湾订的都到货仓了。就在那1991年11月15号。早上那个印度最后一个货柜过了圣诞节就进入淡季了，就我就不会再进货。最后一个货柜进到仓库啊，早上把它下完货，中午啊我就接了个电话，有一个其他教会弟兄邀我去他家团契的，有一个外国弟兄要到他们那边来做见证，希望我能够去跟他们一起聚会，我就去了。那天晚上这个墨西哥这个弟兄啊，就带我们先查考神的话。他今天在祷告里面啊，神赐给他一些经节要带我们看。诶，查的就是当灭之物。诶，就开始查到第二个经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诶，我说好像神差了这位老兄来跟我讲话，叫我要毁这些东西。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，赵弟兄跟我讲你不该卖啦，我自己也慢慢从圣经上看到，哇，生命记里面这么多当灭之物，上帝的教导是这样子，我就开始自己也会祷告了。我说主啊，我说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不喜欢啊，我说这样好了，我说现在我们教会也呼吁要建堂基金，我这样子了，我说这些东西卖的钱啊，我通通奉献作为教会的建堂基金好了。我说至于进来的这些货啊，我说我卖完了我就不进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就那天那个老兄啊就跟我讲啊，他说这当灭之物里面当然圣经里面讲的有了，他说不过还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，比方说你信主之前的这些书籍啊、音乐啊、录影带啊，这种种啊，他说最后他提到，他如果你在做生意啊，包括你生意上面的产品啊，如果都是神不悦纳，你都要毁掉。后来我就越来越印证，哎呦，他就是跟我讲哎。然后最后他在我们查那个《使徒行传》19章19节啊，他说，那时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被保罗一感动啊，就把家里的当灭之物通通丢到街上堆起来一烧，烧掉当时5万块的价值的这种当灭之物。当时那5万块多值钱，他还带我们查一些什么不义之财，上帝不要， 我就怎么说好，那天晚上我心里就很确定神借着他，时间上又那么绝了，你知道，那印度货柜里面特别多这些挂墙上的、摆桌上的各式各样的那种印度的那种东西。我说好，我说这个 message 我听到了，所以我就礼拜六就在我们自己教会团契，我就跟大家分享，我昨天晚上神在这个团契里面，圣灵给我讲话，要毁掉这个东西。我神还说这不义之财他不要，我原来想把献作建堂基金的他也不要的。我说我愿意毁啊，因为我已经自己认识到真理了。我说反正这批东西我也是要献给教会的。我说反正我自己觉得已经不是我的了。这个问题是在我说那个弟兄说要烧掉，我说我这东西烧不掉。我说弟兄姐妹，我说神既然赐下话来啊，他一定会启示一个方法来毁哈、啊。我说你们为我祷告。结果礼拜六礼拜天也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。礼拜一我上班呢，我就神的话既然下来了我要做，我就开始翻目录，就把这些货号都写下来，然后我就交给我那仓库的经理，我说你把这些货通通给我抓在一起，什么时候弄在一堆了，我说你到办公室叫我。所以11:30他来了，叫我进仓库看。哇，我一看完了，我这100多箱啊。哇，我那时候就想，我那时候坐在办公室也是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我说怎么毁啊。我那时候就想拿好像装到车上卡车上，我在夜里啊带到海边往海里扔好了。还在这样想啊，那个赵弟兄电话又来了，他就问我啊，你们想想你怎么处理那个桶啊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我刚才想只有一个办法最快，我说连拆箱都不要拆，装上卡车，我说趁着晚上没人了，我说往海里扔。哎，他老六你可不要乱搞，他这玩意儿给海防部抓到可大可小的，他美国这环境污染，他罚你一个款，搞不好你公司全赔进去都没有办法处理。哇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在祷告，他你不要急啊。好，放下他电话，吃饭到那个半亩园啊，我就谢饭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说你要我毁的东西啊，我通通整理出来了，这么多啊，我说100多箱啊，我说既然赐下话来，你要给我个办法嘛。诶，吃完饭啊，我就开车回公司。我们那个半亩园到我公司啊，很短的路，大概开车2-3分钟，那十字路口我开了2-3年啊。我都没有注意那个转角的地方有一个垃圾回收中心的，就那天他们那个小小的招牌啊，刚好红绿灯我停在那儿，那小招牌里面的那个 recycle 那个 metal 的那个 metal 啊，金属啊，啪那个字就跳到我眼睛里面来。诶，我一想，诶，他可以 recycle metal， 一定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。我就转进去了，找那个老板，我说我有一批铜的东西啊，我说我要把它 destroy， 要毁掉。我说你们什么办法毁？他说你到我仓库来看看，带我进他的仓库，有一台很大的那个油压切手啊，油压机，他就把那电门一打开啊，就拿那钢管试给我看，上去嘣嘣嘣嘣嘣，可以切成一段一段的。他说 Is it work？ 我说 Yeah， 我说太好，我说 How much？ 我心里在想，我说你帮我毁这个，你怎么收费？因为他说你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就跟他讲是黄铜。他说这样好了，他说我付你4毛钱一磅啊，我帮你把它当做废铜来收购好了。哎，我一听还可以有钱拿，我心里好乐的。我说好，我说明天早上我就带来给你。我说不过每一件呢、啊、都要把它切掉才行。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你知道，他就说好。其实这样子，第二天早上我就把货装上卡车，带了公司5个员工啊，我们就开到这个垃圾场去，就开始拆箱啊，因为他不要把纸跟那个塑胶袋混在一起，所以通常要拆出来，就开始往他那个水泥地上扔的。我原来想交给员工做，我就回去上班了呢。就一看他那些墨西哥工人啊都停了，通通围过来了，哇，从地上就捡了夹在嘎吱窝下面的、哦、就是准备捡了要拿走的呢。马上神的话说一件也不可以留到四面，那个墨西哥弟兄讲了，他一件都不能够留到四面。后来我就想了，哟，神的话说一件都不能够留出去，我可不能让这些 amigo 啊把东西带走。我就下了车，我说哎，我通通拿回来，我进去找老板，我说你 make sure 要全部给我切掉。那老板出来一看，哇 ，it's beautiful！ 他说 ，why you want to do this？ 啊，我一直跟他问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答，你知道？我后来没办法，我说为了信仰的关系 ，OK。他就戴着手套，他自己就上那个机器，他自己帮我上。我一看，我经历这个属灵征战，我说我也不敢走了。 后来我就一直盯着员工啊，把他扔到那个铁桶里面啊，一桶一桶的运进来，然后我就递给他，他就一个一个上去切。反正从8:30我们一直切到下午1:30，全部切完，最后我拿回来840块，也就是说切了2100磅的这个铜啊。切完了那天晚上，我去教会的祷告会，礼拜二，那个师母看到我就觉得，这个李弟兄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劳累哈、啊？我说今天真的是很累、啊，我都不感谢主啊，我就开始做见证，我说我终于主给了我一个这个方法，就在我公司旁边啊，那个垃圾回收中心帮我把这些当灭之物全切了，我说我了了一桩心事，我虽然很累，可是我心里面很轻松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，多多为你剪辑了李乾明在公开场合里见证分享的生命故事。当李乾明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，甘心顺服上帝，做合上帝心意的儿女的时候，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为他解决了所面对的问题。其实我相信李乾明对上帝的顺服是为了回应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上帝在圣经上的教导告诉我们，凡是顺服他的儿女必定蒙福，这是上帝赐给属他儿女的属灵原则。那么在李乾明的事业上，上帝又会如何的引导他，祝福他呢？多多会继续安排在下一次节目的生命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聆听李乾明的生命故事。多多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能够成为使你生命蒙上帝祝福的机会。多多祝福你每一天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我的眼，我的口，我的脚和我的手，都要为耶稣而活。
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我的智慧和能力，都要为
我都要去做，凡事从心里为主做。主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是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主喜悦的事，我都要去做，但是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，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我的双手为主做工，求主恩上加恩。我的双脚为主奔走，求主力上加力。我的意念求主保守，给我清洁的心。